你现在收听的是 Fairtune 毛之音，我是美国兽医师 Josh， 和我的好朋友 Hugh 在这里和你分享来自世界各地有关宠物的新闻跟研究。新手爸妈也别担心，我们也会介绍一些狗猫饲养上大家常碰到的问题哦。
人说养儿防老，但你知道养狗可以防老年痴呆吗？你知道世界上竟然没有章鱼养殖场吗？驴子跟骡子究竟有什么差别？最后一起来认识跟西施一点关系也没有的西施犬吧。如果你对上面的话题有兴趣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听下去吧。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订阅，如果任何问题欢迎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及 IG 搜寻毛之音，在你收听的平台留下评价及留言，我们会挑选适合的话题在之后的 QA 时间为大家解说哦。
本集节目由猫咪 Amy 澳门猫奴赞助直播，谢谢你们持续的支持，让我们能继续制作节目下去。嗨大家好，我是 Hugh。
Hello， 我是美国兽医师 Josh， 欢迎回来。
哎呀，又到了每个月的感谢粉丝时间。那上一集是我们的三周年，然后有三周年感谢季的活动。那谢谢大家就是有回复我们。那首先这一集我们还是先来讲稍望赞助的部分。这一个月有一个赞助是来自澳门猫奴，他应该是听了我们三周年的节目之后才来留言，才来赞助跟留言的，觉得也是蛮感人的。然后他说三周年了，最近工作太忙比较少出现，真拍谁，但还是一直有收听的，赞也有去按的哦。毛之音我觉得是最全面的宠物节目，什么动物都照顾到了，100分100分100分的图案。2024也要健健康康的，祝 Josh and Hugh 大吉大利平安快乐。
谢谢、wow、祝你大吉大利平安快乐，龙年平安。
谢谢你的持续哦。他哦，澳门猫奴自从王医师跟我们录出现到现在也蛮久的，真的也是跟我们一两年。
我们跟王医师录第一年就有跟王医师录，
所以至少陪着我们两年了。
对，
然后谢谢你，三不五时还是会想到我们。然后应该说，人家说他都有在听啦，只是比较忙，没有来，没有出现赞助或留言，但没关系，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然后喜欢我们节目，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然后他说我们是全方面。最全面的宠物节目，诶，
谢谢，
这也是还蛮开心的一个赞赏。好，然后上一集有一位粉丝，他是在旧平台 First Story 赞助，然后我们有说宣导说大家不要，然后后来他因为上一集就是有就是感谢卡的活动嘛，所以我就请赞助者来私讯我们联络资讯，然后他才跟我说他是按照我们贴文的连结去点，然后去赞助的，然后才发现原来诶、
哦、是你贴错，
原来问题还是出在我身上啊，因为我是现在的小编、
哦啊、
然后有时候在复制贴文的时候会不小心复制到旧平台的赞助连结，然后之前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去赞助旧平台，原来问题就是出在自己身上。那他跟我提醒之后，我也去把那个贴文的连结改成正确的。那但是因为你知道人有失什么，马有失蹄，人有失
足吗？
足吗？哦，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会眼残或脑残或手误，手残或脑误，然后去贴错的话，那就请大家如果想要支持我们赞助我们之后，再帮我确认
一下，帮我们定一
下，认明一下是不是 Sound On 的平台。那如果有发现错误，也可以跟我们讲，就是不小心点错，然后其实都不是。我们的粉丝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问题。但还是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再帮我们注意一下。然后最近因为我们的猫咪铁粉 Amy 她现在好像都是在 YouTube 平台留言，所以
很棒很棒很棒，
我是不确定的，听起来那个留言的语气很像是 Mr. Bus 的 Amy， 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一样，你可以再告诉我们是不是一样，我们觉得应该是同一个 Amy， 然后他现在在 YouTube 平台，导致我们现在 Mixer Bus 好像都没有人留言，除了 Amy 以外也没有人按赞，我不知道是平台的问题还是最近原本在听的粉丝都没在听了，所以可以再让我知道一下，就是 Mixer Bus 是 Amy， 如果 YouTube 的留言是 Amy 的话没关系，你就继续在 YouTube 留言，不用留言两个地方，我觉得太累了。我们好像每次我要先澄清一下，因为我每次好像提出什么需求他都会尽量满足我。我觉得这样太累，他已经很认真的帮我们回复跟那个收听了，就没关系，你就在 YouTube 就好。我只是说其他原本还好像也会有其他听众在 Mr. Bus 留言都不见了，那 再跟我讲你是也会去留言，只是因为在忙还是平台问题，我就可以问平台。然后 FB 跟 IG 这个月也没有特殊的留言，因为都是回复我们的那个感谢卡的活动。那再来就是 YouTube 的话，就是 Amy 有在151集的狐獴这一集呢有留言说，我反对养狐獴，因为他们就是群居型的动物。我有个朋友买了一只花了16万，养的初期第一年很宠爱，后来狐獴在地上地板家里地板刨土是他的习性，把地板弄坏了，当初的小主人也上国中了，从此更孤单。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集的原因，就是他的
有鉴于台湾人越来越爱养狐獴，他的那个能见度啊跟他的popularity 越来越高，想说宣导一下。
就是、以它的习性来讲，就是偏野生动物嘛，所以就是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发生。
啊、
然后而且很贵，他说16万欸，
这不是一个一般家庭可以负担得起的。
我最近看那个 YouTube 好像几年前的介绍，也是有人在介绍狐獴，也是解六位数，也是十，所以就是十几万，应该是有一阵子都是这么贵的。我不知道现在的价钱啦、啊 wow ，因为反正也不建议大家养，也不要去买。但是就是
不要养。
对，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然后 Amy 的观念很正确，就是建议不要饲养嘛。那这是我们做这一集的目的，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不要因为一时的流行，然后跟风去养这些流行的动物。那我觉得就是对动物福利是比较好的。
嗯，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最近就是因为定期都要去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跟评论，然后可以再回复嘛，然后就扫到 Apple Podcast 的时候，哦，先抱怨一下 Apple Podcast 平台真的是超难用，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
后台，你说后台难用吗？
对啊，就是它的本人软体也没有很好用啊，但是它后台也蛮难用，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除了它以外只有它这样做，它把就是五星跟留言分地区看，
什么意思？
所以首先你就是比如说你要看
美洲跟亚洲，
没有，它是国家，所以比如说台湾的就放在一起、哦、然后你要去看别的的时候还要放去别的，它可以选什么国家，然后去看这个国家的评分是多少、
哦、
然后留言有什么，然后反正就超麻烦的，所以有时候都会漏掉 Apple Podcast 这部分，而且它也不会主动提醒通知，反正就是超复杂超麻烦的，就是 YouTube 还是比较好用。然后反正我在看的时候就看到，我发现突然意识到我们台湾的 Apple Podcast 的评分只有 4.6 分，
那这还蛮高啦，
可是满分是5分，然后评分是 4.6 分，然后我们大概只有十多个留言吧，但是有50几个评分，然后里面为什么 4.6 分，是因为里面有一些1分2分3分，可是这些1分2分3分都没有留言，所以我只是想要告诉
想问大家
给我们一分两分三分的，就是如果你给我一分两分三分，我只是想要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改啊，或者是
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或如果就是你留言的内容是我们的特色的话，那我也不会改，可是我只是想要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知道
给我们一些建言，
可以给我们评分，可是给我们
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更好，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才是进步的动力啊，而且被骂也是一种红的象征嘛，但是你至少骂骂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比较多人关注所以就是不要只按分数啦，或者是就是可以那个给我们一些就是 feedback， 我们觉得会不知道比较知道现在目前的大家喜不喜欢，或者是哪边需要改进啊。
嗯，
所以或者是如果你现在正在听，然后你还没有在 Apple Podcast 五星或者是留言的话，也可以留给我们，然后把那个 4.6 再提高一点我有那个处女座强迫症，越高越好追求完美所以反正就是只是想要跟大家讲，就是不管是正的或者是负面的评论我们都想要知道，然后但是当然是理性的，不是谩骂型或是没有建设性的，那就可以先不用，但是如果是理性的
话，有建设性的话，我们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让我们知道我们哪边做好哪边做不好这样子。最后就是刚刚有讲到我们上一个新闻是三周年嘛，然后有就想要回馈粉丝，然后做了一个感谢卡，然后想要把明信片感谢的明信片寄给支持我们的粉丝，就是在三年来一路以来的粉丝们。然后三周年感谢卡在这个集上的时候应该都已经寄出去了，所以大家在敬请期待你收到那一刻。那如果你收到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就是 hashtag 我们或者是 tag 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收到了，那不会它飘就是在那个被寄丢了然后都不知道，那可以 tag 我们最好啊。如果你有 不好意思的话也没关系，就是私信我们也可以，反正就是只是想要知道你们都收到了。然后我发现就是我们的听众好像都偏就是低调冷静一点，就是施比受更有福的概念，就是其实包括赞助或是我说每个平台留言三个吧，其实都没有满，就是赞助者里面也没有全部回复我们联络资讯，然后各平台也都没有留言满，所以其实还是这个感谢卡还是有剩的。那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延长这个活动到送完为止，或者是到第三年结束，反正我们就是每年二月是我们的周年嘛，所以到明年一月底，2025年一月底或者是送完为止，看哪个先啦，因为我们粉丝偏低调，所以也不一定都会来反正大概还有一些就是可以送给大家，那就是活动办法就是在明年前，明年我们满四周年以前，一月底前，你只要赞助我们的话，你就在赞助，因为赞助平台都可以留言，就留下你的联络资讯，然后姓名啊或地址，然后我们就会在收到这个留言之后就会寄出感谢卡。那一样就是不重复，就是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喜欢我们的都可以拿到我们精心制作的明信片，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定期在赞助我们的，我们也是就是寄一张给你，因为反正重复你应该也很困扰吧，就是一样的图片，
拿
一样的文字文字是手写啦，可是我也想不到更多的话可以写给你们，所以就是你就一样一样定期赞助我们就会收到第一次这样子。那就是回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越多人喜欢，然后越多人做就是这个 feedback 的话，我们会知道我们现在会 feedback 可能有多少，那有机会我们也想制作自周边商品，可是因为目前看这个 feedback 的状况应该也不会有人买，所以我们如果去制作就一定会亏钱，所以就先不用，不然我其实还蛮想做周边的，
这个做了自己爽也不错啊。
可是因为你知道制作周边它一次就是会有一个那个下单
量、
如果你做一个那就是单买就非常之贵啊，可能你做十个五十个一百个价钱都不一样，那就是如果大家都有就是这样子回复我们，然后发现可以卖出去，我们才有可能去做它，不然就是做一个亏一个，
是，
所以这明信片是还好，成本就相对低啦，就是想要回馈给大家，所以是不用钱的，那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是可以在这一年内发完为止啊，如果发完我会跟在新闻上跟大家讲，就是赞助我们，然后留下你的在赞助的留言，就是留下我们的联络，留下你的联络的资讯，我们就会寄给你的这个感谢卡，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回复，让我们知道喜欢我们的人在哪里咯。那今天的第一则新闻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嘞？
今天第一则新闻我们要讲关于老年痴呆症的，这其实是个研究啦，然后这个是来自于今年年初一月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的新闻。那主要就是说去年年底啊，其实同时有两份类似的研究，都是针对养宠物跟老年痴呆的研究。那第一份是来自于日本的研究，主要是看养狗跟严重失智的人，那他这个严重失智的状况是需要看护或是必须住在照护中心的。那另外一份是看来自于美国的研究，那是只要有养任何宠物的人都可以，然后跟语言记忆的变化，那语言记忆的英文就是verbal memory。 那日本的研究，它研究对象是11000多名65岁到80岁的人，那它主要是看四个面向，主要看养狗、养猫、运动习惯跟有没有社交孤立的状况。然后他们的研究发现啊，只要这些人有养狗，然后有正常运动习惯，然后有正常社交习惯的话，他们有最低的几率罹患严重的失智疾病。那他们发现养猫没有降低严重失智的几率，养猫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个还蛮特别的耶，因为你说研究发现它有蛮多个条件的耶，所以不一定是全面是没有办法肯定是养狗，对不对？
他说这三个同时达到的话是最低几率
哦，
但是有养狗是其中一个蛮重要的，对对对。那反正因为是三个嘛，养狗、运动习惯跟社交习惯，
嗯，
他只要有达到一个两个的话，降低的几率就会越来越高。那三个状况都有达成的话，是可以最低几率去降低这个严重失智疾病的状况。
因为正常运动习惯跟正常社交习惯好像是跟失智一定是非常有关系，听起来啦。
对，
所以养狗算是 plus 就对了，就是算是一个 bonus， 就是如果你有养
狗，不能说 bonus， 它就是其中一个环节。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假如三个都达到的话，你就有最低机会。
我意思是说，听起来正常运动习惯跟正常社交习惯对于失智症是很合理的。然后这研究发现，加上养狗会
更加
的帮有帮助。
对对对对 对。
所以我的意思的正面或 bonus 的意思是这样子，
哦、
是这个发现
到
会让大家原本没有想到养狗也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对。美国研究的话是针对50岁以上的独居者，要是有养宠物的话，他们有比较低的几率会有老年痴呆症的问题，然后尤其是语言的记忆，像是说话啦、认出词汇啦，或是使用词汇的能力。那这些语言记忆其实比较是一个老年痴呆早期的病症。那他们发现50岁以上的独居者要是没有养宠物的话，就有比较高的机会会有语言记忆的问题。然后如果这些50岁以上的人要是有跟其他人住的话，就是他们已经不是独居者的话，那他们就没办法做出有意义的差别性。
所以意思是说啊，你可以不用回答，反正我这是不知道的路人的猜测。意思是说，因为你是独居者，所以你要人讲话，所以是任何宠物都可以的感觉。
不一定是要有人讲话，是有人陪伴，
互动，
对，有人互动
啊，
就一种社交互动的感觉的概念。
所以如果不想养宠物的话，就是跟别人一起住也是有帮助的感觉。
对对 对。
因为他说分不出差别吧，如果你是不是独居的话。
对对对，没错。这两个研究的主要差别就是一个是看初期的失智临床症状，然后一个是看后期比较严重的状况。那这两个研究报告的结论就是养任何宠物都可以改善初期的症状。就是主要是语言的部分，那后期的症状看来是养狗比较有效。然后但是根据日本的研究，就是你除了养狗之外，你还要搭配运动习惯，然后还要搭配有正常的社交的状况，对，不能社交孤立，对啊。但是这两个研究他们分别都有说，就是目前还不知道养动物的机转是什么，为什么可以降低失智，减缓失智，然后到底为什么它可以影响这个疾病，对，然后未来还需要比较随机一点的临床试验，对。然后美国的研究有说，就是失智的临床症状是非常非常多元性的，然后这个研究只针对语言能力而已，所以对于其他问题的改善状况是不是能够套用，也还需要去做探索。那日本的方面只是说日本人养狗猫的人跟西方国家相比是少蛮多的，所以他们不确定这份研究是不是能够套用在别的国家，而且他们的生活形态，日本的生活形态跟欧美国家也不太一样，日本比较多大城市，然后欧美的居住环境会比较散，比较是平房，所以他们不确定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不同国家的研究数据。
哦，还蛮有趣的。可是对啦，就像你说的，他可能没有办法肯定，就是因为不知道机转是什么，
对，
然后也不知道各种不同的变化会不会造成一样的结果或影响，还有你说现在只针对语言能力嘛，所以但是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对啊，
就是你知道他有可能预防，那就可以做嘛。反正听起来这样子两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要嘛你就是跟别人一起住，不管是亲人朋友 anyone， 或者是如果是就是单独一个人的长者的话，去比如说银发中心或养老院好像也是有帮助。
对啊，
不然就是如果你喜欢宠物的话，你就养个宠物，任何宠物都可以，都有帮助。
对啊，
那如果你想要更加买保险的话，你就养一只狗，对你后期的失智更有帮助，在这个研究上看起来。
我们其实已经做过很多相关于对人类的 health benefit， 就是健康的影响。
嗯，
像我们之前看过讨论过，就是养宠物对于新生儿幼儿可以减缓他们的过敏状况，
嗯，
然后也可以改善人类的心脏病，然后现在看来也可以改善老年痴呆，所以它就对你一生中会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从你出生到你最后的老年状况都会有，一路上都会有改善的。
就是如果爱狗的人就是一定要养狗的意思啦，就是对你的人生其实可能多多少少有正相关的帮助。
对对 对。
但是如果真的不喜欢宠物不喜欢狗的话，
也不用硬养啦，
就是你就是找人一起相处也是可以的，看你这个研究看起来。
对，
当然刚刚其他讲的疾病就不知道，但是至少对失智早期的失智是有帮助的，
对，
语言能力是有帮助的。
对对 对。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喜欢宠物就养起来，然后去认养那个很多那个带领养的 狗狗们，然后也可以帮助这些狗狗这样子。今天第二则新闻是有关章鱼，为什么会是讲到章鱼的？
因为我就在查新闻可以做什么，新闻可以做什么，那我就 Google， 然后就 Google 到这个新闻，那我觉得它还蛮酷的。那
是因为你自己爱吃章鱼？
我非常爱吃章鱼，我真的超爱吃章鱼的。然后这个新闻是来自于2024年啊，就是今年2月 NPR 的新闻，然后它是讲关于章鱼养殖的。那这个新闻主要是说全球首家章鱼人工养殖场可能即将开张。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章鱼养殖场这个东西吗？
我以为它是养殖的，所以它都是野生的。
我一直也以为章鱼，
因为那么多人类吃那么多章鱼，
对
啊，
没有，没有，没有养，没有一个完整的从零到有的养殖场。
我们先讲一下章鱼，因为你知道这一系列的生物很难辨别。章鱼的英文是 octopus 嘛，
对，
不是 squid 嘛，
不是 squid，
squid
是
乌
贼，透抽
长得很像的一些东西。
对，那章鱼，
章鱼是乌苏拉吗？
乌苏拉好像是章鱼，对，乌苏拉好像是章鱼。
OK，
反正章鱼就是圆头圆圆的，然后八只脚嘛，跟乌贼透抽长得很不像，很不一样。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章鱼。
OK，
对，那所以目前来讲，全世界其实是没有一个从零到五的章鱼人工养殖场，因为章鱼跟其他海产不一样，他们是无法全人工养殖的，所以我们所有吃到的都是野生捕捉的，它要么就是捕捉小的，然后养到大，然后再去卖，或是直接抓大的来卖。
为什么不能人工养殖嘞？
因为他们刚出生的初期的存活率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到现在其实从零到五的养殖的可行性都还非常低。其实全世界各国都有在做试验，想要尝试能够做章鱼养殖，对，然后希望能够提升存活率，对。然后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家公司是西班牙一家公司，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成功的可以让 90% 刚出生的小章鱼能够存活并长大，然后这是全世界唯一可以达到这个数据的公司。
意思是说所有的水产公司都有在想要养殖章鱼，可是没有成功，然后现在要介绍的是目前唯一一家成功的水产业者的意思。
对对对，那这个业者是一个西班牙水产业者嘛，他叫 Nueva Pescanova， 是新佩斯卡诺瓦中文翻译。然后他们希望今年可以正式开始营运他们的章鱼人工养殖场。那他们其实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在做养殖场的规划了，然后他们试验就是刚刚讲的嘛，已经达到 90% 的存活率了，是目前最高的。但是至今西班牙还没有给他们许可，就是当地他们没有要开在西班牙，他们是开在非洲外海，然后当地他们的许可证是还没有核发的。然后这家公司在接受 NPR 访问的时候，他们是说全世界每年会吃掉35万吨的章鱼，然后这个数据到预估到2028年可以成长 21.8%，然后他们希望可以透过人工养殖的方法可以达到保育野生章鱼的状况，然后他们而且他们希望可以提供人类每年增加的使用量，然后他们公司预估每年可以提供100万只章鱼，然后章鱼的肉年产量可以达到3000公吨。对，所以希望就是减少，就是主要他们希望能够减少去捕杀人工章鱼野生章鱼啦。对，然后其实全世界非常非常多的文化都有食用章鱼的习惯，像是日本啊、韩国啊、墨西哥、西班牙、希腊等，到处就是全世界各地都有在吃章鱼的习惯，然后所以市场需求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的。对，然后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除了西班牙之外，美国、日本大部分的国家的水产业者都有在尝试人工养殖这件事情，他们都希望可以减缓野生章鱼过度捕捞的问题。然后西班牙这家公司公布计划之后，其实争议是非常多的，因为我们大家普遍的认知是章鱼是一个很聪明的生物嘛，他们会解谜，然后会走迷宫，会布置窝，然后甚至可以辨识人脸，然后所以大家都普遍觉得他们的智商是高的，而且除了智商高之外，他们还是有情绪的。对啊，所以很多团体是说章鱼太聪明，他们是不适合养殖的。然后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个 professor Jonathan Birch 他统整了300多份关于章鱼的研究，然后他说这些研究显示啊，章鱼其实可以感觉到痛，然后也会感到开心，所以他们其实是有感知的生物，所以他认为章鱼养殖要维持动物福利是非常难做到的。那西班牙的 Nueva Pescanova 这家水产业者，他们有公开表示说他们在养殖过程中是会维护动物福利的，然后但是他们说根据他们的研究， 章鱼的情感跟智商能力其实没有人类想象的高，他们会解谜啊，会走迷宫啊，其实只是保护自己的一种表现，跟其他生物是没有差别的。然后他们说很多时候其实是人类将自己的情感放逐到这些章鱼身上。
还蛮有趣的一则新闻欸。
对啊，我就觉得超级有趣的。
大家都知道章鱼哥，你知道章鱼哥吗？
就是、你是说海绵宝宝章鱼哥吗？
还
是预测澳洲德州德国足球赛那个
世界杯足球
哦，
就是反正每四年的那个世界杯足球，好像都会说章鱼哥赌哪一个赢啊，然后都会赢。这真的是就是你刚刚说好像人类情感在加入在身上，好像也有可能欸，就是这就是二分之一的机会啊，他赌赢的就是神，赌输了
对 啊, 对啊、
就是。可是 anyways， 我是觉得蛮妙的啦，就是。你说他要公开养殖的时候大家争议，然后说他很聪明，这样子很就是是不适合养殖的，有的没的。可是我们在吃的很多动物也都蛮聪明的耶，
也都是养殖的啊。你看
什么猪啊牛啊羊啊鸡
啊,
啊
对啊，
他们应该也不笨耶。
我不相信章鱼会比章鱼，我不知道耶，章鱼有比
你没有办法量化。
对，
我意思是说我们都不是，也有人说人怕聪明，猪怕笨。猪其实是很聪明的，
对啊，
我们吃最多应该是猪吧？
猪非常聪明啊。
然后，那可是最奇妙的是，你刚刚说这个新闻说这些抗议的人说，不适合养殖。可是问题是你刚刚说，全世界每年吃掉35万吨的，你不养它，那你去捕捉它来吃，还不是一样
就被吃光光啦。对啊，
所以我不懂差在哪里、欸。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开创然后设立章鱼人工养殖场好像是必须有的存在，假如我们真的全世界人吃这么多章鱼的话，
应该是说要么就是都不要吃各种的生物。如果我们想要去吃生物的话，
就要有个永续经营的方法才行。
就是永续经营好像也不错。
对，
可是我不知道我们这番言论会不会有一些动保团体想说你们在讲什么。我们
就已经不吃素了。
反正你是兽医，你不是动保团体，我们只是讲我们凡人的想法。就是如果人都要吃的话，那永续经营环境永续
会比较重要，
比较合理一点。
对啊，你看什么生蚝啊，什么贝啦、鱼啦、鲑鱼啊，都是养殖的、这样才不会过度捕捞的问题啊。对啊，
所以就是
给大家思考的一个方向，
就是你可以告诉我们说，你觉得要不要吃章鱼？章鱼要养殖还是要捕捉野生？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妙啊，我们都要吃那么多，然后你不给它养，然后说要去捕捉外面的比较人道，
可就捕光光啦。
嗯，不知道欸，而且我真的没想到。野生章鱼有这么多
真的
因为你每次去逛超市都会看到章鱼啊，所以就是源源不绝，他们怎么人不饲养很难饲养。
而且台湾跟日本都很爱吃小章鱼欸、就是你吃小章鱼就直接吃掉一只章鱼欸。
而且韩国是不是还有腌制的还是
生吃章鱼？对啊，对啊，
就是整个亚洲应该都很爱吃吧。
妈，
那你要介绍一下章鱼吗？
好，稍微讲一下，因为我 Google 它的《剑门纲目科属种》。章鱼的它是动物界嘛，然后它的是属于软体动物门头足纲鞘亚科新鞘下纲跟八万种目下面的八万目。
所以八万目里面就是它自己吗？
我不知道。我个人
是因为你那个目名就是 Oct 是八的意思。
对， Octopoda 就是它的目，八万目。
哦，
可是章鱼乌仔也是八万吧。
哦，所以只要是八个角的有可能都是同一个目的感觉。好，没有查，就是跟
章鱼，我可以告诉大家，章鱼是八万目，其他动物不知道。我只查今天做的。然后章鱼是所有头足纲、所有软体动物跟无脊椎动物智商最高的。
这个是怎么判定的？这个
可能他们有做研究吧。对，然后能不能跟动物相比，跟哺乳动物相比呢？这个就像你刚刚讲，它是一个没有办法量化的东西。
嗯。总之就是抛出一个议题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
大家思考一下
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跟我们一样不知道原来章鱼没有养殖场这件事。
对，
那没有对错，只是一个讨论，希望大家喜欢咯。今天的 QA 时间，你要来介绍驴跟骡的差别。
对，驴是 donkey， 骡是 mule。
一般人知道有驴跟骡这件事吗？
应该知道吧。
但其实你应该不能讲驴跟骡，你应该要讲马跟驴跟骡，对不对？
对，其实
因为他们三个是有关系的。
对，这三个是有关系，就是今天好，我们现在在讲马驴骡的差别好了。我们先讲驴好了，驴是它是哺乳动物纲，哺乳纲，然后鸡蹄目马科马属，然后它是它的种是非洲野驴，然后下面的一个亚种。那它其实是非洲野驴被人类驯化的亚种，所以所有的驴都是从非洲野驴来的，所以它来自于非洲。那它长得跟马很像，但是它耳朵很长，然后它的尾巴是有一个尾柄的，然后柄的末端才是毛，有点类似牛的尾巴，跟马不一样，马就是毛而已，它没有一个柄。它们的颜色通常都是灰色，但是也有白色或是黑色的驴子，然后但是它们都有个同样的特征，就是它们的眼睛周围都是白色的。然后它们的品种不同的话也有不同的大小，有的跟大狗差不多，然后有的尺寸可能跟马差不多。对，那讲完驴就要讲马啦。马我们之前就讨论过嘛，它是哺乳纲鸡蹄目马科马属，然后它的种是野马，所以它跟驴其实还蛮像的，它们两个都是马属，只是种不一样而已。
你说马吉吗？
对，然后马的话是被人类驯化的野马的亚种。对，然后你想要听更多关于马的话，可以去听我们 EP146 跟147跟罗小倩兽医师去讨论的马的不可思议的那两集。对，那重点就是马跟驴都是真的动物，是自然界本来就有的生物。
那到底什么是骡呢？
那骡，对，骡其实是马跟驴的混血宝宝，
所以是马跟驴去生出来的
生物叫做骡，
所以是人类创造出来的，
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对，那既然它是马加驴嘛，所以他们爸妈不一样的话，会有两种生出骡的方式，那这两种骡会不一样。基本上我们认知上认识的骡子其实是母马加公驴生出来的，他们叫做 mule， 中文叫做马骡，这一种比较好生出来，比较常见。那另外一种制造骡的方法是公马加母驴，这个叫做 hinny， 英文是 hinny， 然后中文是驴骡，这个比较少见。
所以母亲是谁，他的名字就会放在前面，因为是母马生的就叫马骡。
对，
然后如果是驴子生的叫驴骡。
对对对，没错。
母亲是驴子的话叫做驴骡。
对，
我先问一个问题，讲到这边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怎样是同属就可以生，就是一起生出不同的品种吗？
我无法有科学的告诉你这个答案。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无法政治正确的告诉你这个答案。
嗯，
因为我知道狮子跟老虎可以生出生物来，
嗯，
可他们生出来的几率很低，然后他们生出来的东西叫做 liger，嗯，一个是 tiger， 一个是 lion 嘛，他们生出来叫 liger，
嗯，
可是我不知道狮子跟老虎的种是什么，他们是哪里差别在哪里。
哦，
对，
因为不是
所有的各种
生物都可以一起生小孩，
跨物
所以他们会生这两个会成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某个阶层是一样的，
够相近，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马科，但是他们是不同种的动物，
他们是同属啊，他们到属都是一样的啊。
对啊，科跟属都一样。
嗯，
对，然后他们，但是他们染色体数量其实是不一样的哦，马有64对染色体，然后驴就有62对，
嗯，
然后生出来的骡是63对，
数字都不一样耶，
刚好在
62加64除以2的意思。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染色体的数量的关系，所以骡基本上是无法彼此交配生育的，偶尔还是可以，但是基本上是不行的。对，所以基本上只要公骡被生出来就会被结扎，而且他们这样结扎之后脾气会比较好，然后也不给他们生育的机会。
这还蛮酷的耶，你的意思是说骡就一定要是马跟驴去产出来的，然后这是因为是人工配出来，导致骡本人是不能跟骡生出来的，
基本上是不行的。
哇哦，
嗯，对。那为什么要产出骡呢？虽然骡有一些特性是有这两种物种的特性，所以才去生出它来。那骡有驴子的特性，驴子就是他们很聪明，然后他们稳健度很高，然后有耐力有毅力，然后他们的皮肤对雨水啊日晒的抵抗力也比较高。但是驴子就真的很驴，他们个性其实是很倔强的，然后他们生命周期比马高一点，他们生命周期可以活到30到50岁。然后骡也有马的优点嘛，就是速度快，然后他们灵敏度高，但是他们就是耐力比较偏低，然后他们的生命周期比较低，大概20到30岁。所以骡就是集合这两者的特性，他们的移动速度虽然比马低，但是有很高的载货能力跟耐力，然后骡也很聪明，但是比较好控制，然后没有那么倔强，然后他们的皮肤对于天气的变化有很好的抵抗力。 对，那而且他们最重要的是，如果骡跟马是同体型的话，骡子吃的食物会比马少 20%， 所以可以省食物费。然后他们的生命周期可以活蛮久，他们可以活到30到50岁，所以他们吃的又少，活得又久，然后又耐力又高。对，所以才会有阐述他的状况。那
所以到底为什么谁去想出要生出骡的呢？
我查到的资讯是说，我们大概在西元前1000年前的人类才开始繁殖骡子。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状态下产生呢？是因为驯化的野马是来自于西元3500年前的中亚的地方，然后非洲野驴是在北非嘛，然后大概在西元1000年前左右，马才被带到北非，然后才让这两种动物有机会见面，才有阐述他们的状况。那为什么会把他们两个交配也不确定，但是就是西元1000年前产生出骡来。对，那可能当初的人类就是希望可以兼具马跟驴子的特性吧，才去尝试配种，然后就成功配出骡子来。但是我看过骡子，我也看过马，我也看过驴子，我认得出驴子跟马的差别，但是我认不出骡跟马的差别。骡跟马长得还蛮像的，但是耳朵尖一点而已。
哦，所以今天如果马跟骡放在你面前，不确定它是迷你马还是骡，因为它是比较矮一点。
骡有可能跟马一样大。
哦，这么酷。
对。
那也太难了吧。
对，非常难。
那你有看过骡本人吗？
我看过啊，我看过骡啊。
是在动物园吗？
我忘记哪里看过了，我应该在马场可能有看过骡，我记得我看过骡。
我记得是不是那些高原啊，喜马拉雅山啊，还是什么的，载货的都是骡，对不对？
有可能骡或驴。
就是我记得我好像看到的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是就像你说的，他们有点耐受力高啊，然后有比较毅力，又比较有耐力，所以好像那边
个性也比较好使坏，
载货的都会是骡。
对，有可能。
反正就是还蛮酷的一件事啊，去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知道，或者是你曾经听过马跟驴跟骡，但你不知道的差别的话，希望对你们帮助，一个无用的冷知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品种是西施犬。
对，西施的英文是 Shih Tzu，
就是直翻哦。
对，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为什么，这其实有点复杂。
好，
那西施基本上它是一个来自于中国的犬种，然后西施犬其实又叫做狮子犬，所以西施其实是中文的狮子的翻译。
什么？
其实是很复杂的，你有没有想过？我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是狮子，
对，它跟西施一点，这个跟那个东施效颦的西施一直没关系。
哦，那个音译是虚子，
对，虚子就是。
那到底为什么变西施？
我先讲它的历史好了，就是西施犬的雏形其实是来自于西藏的拉萨犬，就是拉萨阿普索。那这个犬种我们是还没有介绍过。那拉萨阿普索拉萨犬其实在西藏主要是喇嘛僧侣饲养的狗狗，然后在17世纪清朝，他们清朝的人协助西藏的藏族抵抗外敌，那西藏就送了清朝朝廷他们的拉萨犬。那拉萨犬被带到中国宫廷之后，就跟当时的宫廷犬，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北京犬，大家要想要认识北京犬的话，可以去听我们的第81集。那他们被带到中国宫廷之后呢，拉萨犬就被跟北京犬混种，然后就生出现在的西施犬。
就多妈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都跟混种有关系啊。
对，
刚刚马驴骡，现在又是北京跟
拉萨
生出西施，
对，可他们都是同一种。
你今天都讲那个混种出来的，今天都是混血儿的故事，
对，混血
本集就是要混血儿的传说，
混血王子的
背叛，
哈利波特中毒。对，好，然后拉萨犬跟北京犬都是宫廷养的犬只嘛，然后他们混出来的西施也一样，他们三种狗狗都只有皇宫贵族可以养，然后他们的管制都非常非常严格，然后只有偶尔。有外交活动的时候偶尔会送给外国宾客，那平民百姓是不太可能会养的，所以这三种犬以前其实是在中国是没有很有名的，因为其实平民百姓是接触不到的。然后其实西施犬以前就只有狮子犬这个名字，然后后来被中国引进到欧美之后，然后又再度引进到台湾，然后当时引进到台湾的时候可能是用罗马拼音或是用日文，然后我们就狮子犬，然后就被罗马拼音，然后就取名为西施犬，然后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意思是从中国开始，然后它叫在中国它叫狮子犬，
对，
然后它到引进欧美的时候就是音译狮子，所以在欧美其实它是叫狮子犬。
Shih Tzu，
就是有点日文发音的英文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还是狮子。
对，
到台湾的时候反而改成叫他西施，帮他取了用这个英文拼音去取了一个名字叫西施。
对，
哇哦，这么的辗转的故事。
对对对对，然后西施犬大概是在1930年的时候在英国开始比较多的出现，然后到了1950年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到美国。然后西施其实会取名狮子犬是因为他们的外形很像舞狮，就很像庙宇宫廷的石狮子啊，
就多妈呢。但是我们在介绍北京的时候你也说它像石狮子、啊、
没错没错，北京犬其实也叫狮子犬，然后拉萨犬其实也叫狮子犬，所以那时候把北京犬跟拉萨犬混种生出来的东西叫做狮子犬，是因为他们是狮子犬混狮子犬，所以生出来的西施犬也叫狮子犬，所以他们三个都算是狮子犬，所以他们都有类似的特征，他们都脸扁扁的，然后都长得像小型狮子，然后脸都方方正正的，然后眼睛都大大的，头的毛都蓬蓬松松的。
那也太没创意了吧，全部都叫一样的名字。
对，所以西施犬后来出现西施犬才比较好认别。然后其实欧美各国的畜犬协会因为这三种狗都太像了，所以他们其实很难去界定到底谁是谁，到底这个真的是不是这个品种，所以他们其实要透过 DNA 检测才能够做出各品种的界定。
那如果今天放三只在你面前认出来谁是谁吗？
如果他们长得差很多的话我认得出来，西施就是比较娇小然后比较细致，然后北京犬的脸会比较，他们的皱褶会比较厚重一点，有点像是沙皮犬的感觉，他们的皱褶比较厚，然后嘴唇也比较厚一点点，对，然后拉萨犬会比较汗臭一点，比较大只一点，他们的毛会比较虽然说这么说很难听，但是就拉萨犬的毛会比较像拖把一点。
这是一种形容词啊，不一定难听，拖把又干净的、啊。
对啦，对对对，所以这是我认他们三个的方法，但是我在台湾没有看过拉萨犬，我只有在美国看过拉萨犬而已。在美国北京西施跟拉萨都还蛮多的。
我看照片，我去搜寻网络照片，拉萨可能长得不太一样，但是西施跟北京根本就长一模一样。
没有啊，其实差很多差很多。
照片我看起来、因为我不懂嘛，我也没，我只看过北京本人，但我西施可能别人的手上看过。可是西施又跟那个什么我们之前介绍过那叫什么时尚配件也是毛长长的会绑啾啾，那叫什么？
你是说约克夏？
对啊，又有点
还是博美不一样啊？
约克夏，然后又有点对我来讲都长一样哦。为什么
约克夏跟博美？
就是新的听众跟我讲，为什么会有品种时间？其实不是我们要推广品种，而是因为我每次都搞不清楚谁是谁。我都觉得
这个
他们只要体型差不多，然后毛差不多。
这个企划其实为了 Hugh 产生出，
我都会觉得是一样的品种，所以我每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路以来这三年就是在学习各种不同品种应该要长怎样，但就是真的很像。
我们猫的品种已经讲完很久了嘛，但是我们狗的品种，我发现我的 list 越来越长欸。
因为你因为一个又想到别的吧。
对对对对，然后所有狗的品种可以还要可能还有两年时间都还介绍不完。
好，这集有点长，你可以继续介绍西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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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西施的外形它就是扁脸犬的品种之一嘛，然后它的脸宽宽方方的，鼻吻部也很短，然后它们的眼睛圆圆大大的，但是西施的眼睛不太会凸，没有像八哥那么的严重，但是我近期看到的西施眼睛都还蛮凸的，就在美国跟台湾都是这样子。对，那西施犬是小型犬，他们是长毛，但是他们不太会掉毛，然后但是因为他们的毛很长，所以容易打结，所以定期去梳理，去
帮他梳毛很重要。
对，很重要。对，然后他们的颜色很多，我就不细讲了。身高到肩膀大概20到30公分，体重大概4到7公斤，就是小型犬啊。个性上来说，因为他是在你知道皇宫贵族嘛，他们在宫廷培育出来的品种，所以比较慵懒，比较黏人，然后他们的体型小，精力没多高，然后适当运动就好了，他们不需要过度运动，然后他们算聪明，还蛮好教的，可以教一些小把戏，什么坐下握手转圈圈之类的，都还蛮好教的。然后他们非常不怕生，非常适合有小孩的家庭，然后跟其他狗狗猫猫相处也很好。
反正听你的意思讲，他就是出生就是皇宫宫廷命，他就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
本来就是要当时尚配件的，
他就是时尚配件，没错。那
时尚配件家族的成员之一。
对，那疾病来说就跟其他小型扁脸犬差不多啦，就是扁脸犬的该有的短吻症候群他就有啊，然后膝关节容易内侧异位他也有啊， 然后西藏瓣膜的疾病他也有啊，然后另外一个现在比较常碰到的是他眼球可能会有太凸的状况，那就容易因为曝露啊，眼睛闭不太起来，比较容易干燥，然后干燥之后又磨到毛，就是因为他有扁脸嘛，所以容易磨到毛发，所以导致他的眼睛角膜容易受伤结痂产生微血管。对，那如果注意到眼睛红肿啊，眼睛有分泌物啊，尤其分泌物是白白黄黄黏黏稠稠的话，就要赶快就医。
代表什么？
对啊，他可能角膜受伤，或是眼睛有异物什么之类的。
发炎。
对对对对，结膜炎、角膜炎之类的。
所以，但他这样子有算是红颜薄命吗？
还好诶，其实
就是一些这种品种端温泉会出现的问题。
对，
大致上是这样。
对，没错没错。
嗯，反正听起来是蛮适合公寓市区型的宠物。
对，台湾很多西施，
蛮多就是时尚配件的人会带着宠物。
对对，
那就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希望我们节目记得订阅哦，然后按赞五星评论，帮我们把 Apple Podcast 的评论拉起来我想要变至少 4.9 因为有那种一分两分应该是无法变
回到
五
了，
但是希望大家都可以给我们
五分
鼓励，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